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派出所做出正确选择。腊月间一个晚上，我们到乡村发放真相资料，遇到一个中年男子说偷偷摸摸的做贼呀。回家后学习师父的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要不就偷偷摸摸的在高级社区里这儿扔一张那儿扔一张，所有的做派都好像是见不得人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家认识到我们应该去掉还有的怕心，堂堂正正的面对面救人。乡下农村人口稀少，山路崎岖，有许多地方是讲真相的空白点，大家一致同意趁过年，偏远山区的农民多到乡镇赶集，我们就把真相给他们送去。腊月26日12点，我们一行八人带了400多张各种真相光盘，来到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乡镇，恰逢赶场，人比较多，我们分成两组，顺乡镇街两旁发，基本上都要，只有个别人不要。下午1点，一个同修手上还有4张光盘了，本镇派出所的4个警察突然出现在这个同修身边，当场把同修绑架到派出所。其他同修看到了，一边发正念一边回县城。到县城后，几个同修分别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一个同修到被绑架的同修家告诉其家属，另一个同修赶快上网向明慧曝光绑架事件，并联系周边县市同修请正念配合营救。其余同修组织电话组同修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这一切紧张而又有序的工作在大家的配合下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完成。电话组的同修不停地对派出所打电话，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善恶有报，讲迫害元凶李东升、周永康被抓等真相。最后警察说，我们彻底被你们法轮功打败了，人已经放了。打电话的同修到被绑架的同修家证实确实回家了，他们又对派出所打去祝贺的电话，祝贺他们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祝贺派出所全体警员新年快乐。警察在电话里不停地说谢谢，同修说你们要谢谢我们师父李洪志先生，他们说好，谢谢谢谢。这次在极短时间内成功地营救出同修，是师父的加持，同修的帮助，也是同修迅速无私的配合，展现了大法威力，展现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巨大力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不管怎么样吧， 作为修炼的人，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我们向内找，各自找出了不好的心、怕心、显示心、掉以轻心，因小组没形成真正整体，被邪恶钻了空子。最主要的是出去前没有集中在一起学法沟通，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做好三件事中归正自己，真正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转法轮，吸取教训。腊月27号，我们组织学法发正念交流，大家悟道，不能流于做事，但是也不能被这次磨难吓住，停滞不前。28号，我们又带了近500张真相光盘到另一个赶场的乡镇发放，一到那里，好像师父早就叫很多世人在等我们一样。我们开始发光盘，一个中年男子拿着光盘高声喊：“法轮大法好！”声音回荡在乡街上空。另外一个买彩票的人对围着他的人大声说：“快去拿光碟，他们的光碟很好看。”围着的人一呼了，全过来要光碟。这时满乡街的人都来抢要光碟，20分钟光碟没有了。离开乡镇，我们一路发正念，解体干扰群众看真相光碟的邪恶因素，让众生得救。直到今天，众生高呼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依然响在耳畔，感谢您慈悲伟大的师父，却响在我们心中。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拒绝真相到传播真相。一次我到市场去讲真相，来到一个卖水泥的门市部，当时只有老板一个人在。我走进屋，拿出真相资料袋递过去，还没等我开口，他一打眼儿，嘴里说着快走快走，便把我推出门外。看得出他并无恶意，只是害怕。我在门外踌躇了一下，我想我今天走了，他以后就更难得救了。拒绝真相怎么得救啊？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也是刚才讲真相太顺，给谁谁要，起了欢喜心，被魔钻了空子。灭掉他，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我调整了一下心态，把真相装进兜里，免得他看见害怕，决定直接和他讲。我重新返回进屋，我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南方旱，北方涝，雾霾等等，现在的南方禽流感波及9个省，不久人类要有大淘汰呀，主要是淘汰共产党。在大淘汰中，我们怎样才能得救啊？这真相就是告诉你这个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想看，你看共产党干过几件好事。我从他的夺权建政、杀人历史讲到必将灭亡的结果，讲了贵州藏字石。我看他心没稳下来，我想也别操之过急，因为他天天在这儿还有机会。我收出话题，说道：“这样吧，你先看看真相资料，肯定对你有好处。要没用，我们干嘛要做呢？谁做没用的事啊？我发都不怕，你看怕啥？别人看见了谁给你的，那也不认识，他能把你咋的？实在害怕，你回家看去，你看看这里到底写的啥，对你有没有用，自己看看就知道了。”我拿出资料袋，走出425误区，自焚真相，三退问答，祝你平安，天赐鸿福等基本真相资料递给他，他总算接过去了。我说了句：“你看完我们以后再唠”，就离开了。隔2天，我从那儿路过，就听身后有人喊：“哎！”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卖水泥的人站在路边冲我招着手喊道：“本儿！”我明白他是想要真相资料。我下了自行车，来到他身边问了句：“看完了？好吧。”“好，还有新的吗？”“有。”
他把我让进屋，我给了他几本新的资料，问他能不能看光盘，他说能。我又给了他几个光盘，我们唠了很久，从共产党的贪官腐败到欺压善良，打压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到必然灭亡的下场，给他退了团队，又讲了法轮功的红船盛况，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只要有新资料，我就给他送去，没有新的，我路过那里，只要他看到，就喊住我唠几句感受。后来我问他，你看的那些资料都放哪儿了？他说，都在家攒着呢。我告诉他，别搁那放着，赶快送给你接触到的人，有很多像你一样拒绝真相的，快让他们看看，告诉他们这是救人的东西。他说，行，我家天天有串门的，我看完就让他们看。我又告诉他，他们看完再叫他们拿回去给家人看，给亲人朋友看，就这样不断地往下传，传得越广越好。他连说，行行。这样我不断地给他送，给他讲，他也不断地给别人传，给别人讲，有不明白的下次再问我，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真不知通过这个普普通通明白真相的世人传出去的资料，为多少众生三退得救做了铺垫，打了基础。同修们，赶快走出来，让我们人传人，心传心，救度众生，不留空白点，不剩死角，使更多的世人得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长期困扰我的病业关是怎样走过来的。前几天看了同修有关病业的交流文章，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对这个问题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提高，没想到随之障碍自己多年的大关一下子走过来了。我也是老学员，修炼了这么长时间，深知一切的提高都是靠法和对师父的坚信，一直觉得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对病业这个心是放下了的，也深信自己的身体早已被高能量物质转化，身体常常有强烈的炙热的感觉，尤其是手和脚。在我修炼的这些年当中，有两种病业在我身上出现过，一个是肿瘤，一个是颈椎。颈椎疼痛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并且影响了头部。前些年有一个阶段又出现腹部持续疼痛的现象，家人坚持让我去医院检查，我内心完全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去和不去对我都无所谓，非让去那就去吧，反正不会有什么事儿。没想到医院的彩超显示我的肝脏上有许多的肿瘤，大的像鸡蛋黄大小的就有四五个，小的更多，说数不清。丈夫听大夫一讲是肿瘤，顿时脸色大变，可我内心的第一念和第一反应却是乐了，我知道这是假象。慢慢的，肿瘤这事儿在我彻底忘记了。大约一年后，丈夫让我再去医院复查，这次彩超显示那些东西全消失了，全家惊讶不已，丈夫从此相信法轮大法。为什么这个颈椎问题一直困扰我呢？我内心一直在查找自己，从自我一丝一念上找。在大法被迫害初期，我被迫离开了别人都羡慕的工作岗位，在街头做一些简单的活儿维持生计。我什么都可以放得下，做什么都可以。不过这期间学法少，不知不觉常人的利益心重了，色欲心一直在去，但决心不够，生活中也一直有或大或小的磨难，我清楚这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后来无意中知道大法弟子有明慧网这个交流平台，上网看到了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们的修炼交流文章，我常常是流着泪看的，同时我也增加了学法时间，去掉了更多的人心。
今年过年期间，我梦见师父，是在一间教室里，师父推门进来了，我的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泪流满面，说了句：“师父，我来了。”师父进来后径直走向我，但没说什么。只见师父手里拿着一个像尺子一样的东西，原来是横着放的。师父示意我，意思是顺着放就好了。醒来后我没悟明白，心里一直琢磨着这个梦境。前段时间看到了几位学员有关病业的交流文章，我恍然大悟，一下子全明白了，是观念，是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挡住了，换个角度就好了，就顺过来了，就能过关了。疼难受是假象，这回我再也不管他了，什么疼什么难受，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的心彻底放下了。如果说这是对师父和法理的坚信程度问题，我想不是的，是观念问题。自己是在无意识中被养成的人的观念长时间障碍着，思想上没认清楚这个问题。这时我才觉得认识的太晚了，自己做的太差了。因为这个颈椎病业问题反应是疼，是难受。那为什么一个难受就把我障碍住了呢？关键就在于被人的观念制约着，造成自己在这个关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肿瘤和颈椎两种不同的病业在我身上，却体现出人神之间的一念之差。一个不疼的肿瘤是人类普遍认为的绝症，在我这儿很快就好了。一个疼让我难受的颈椎却拖了十多年不好。师父对待弟子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弟子自己人神之间的一念之差造成的不同结果。师父让我们把自己当神看，而我们有的人有的时候根本上还是不把自己当神看，让人的观念控制自己，不能脱离人。我的心彻底放下了，也就是我的观念转变过来了，就觉得挡在我前面的一堵墙倒下了，身体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师父讲的话就是法，是真理，每一句都要入心，要同化。这次我真的知道了，我要向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我要彻底从骨子里去掉人的观念，脱掉人的壳，一切都会改变。
下面紧添几篇修炼交流摘录。个别大法弟子在一起时不注意修口，甚至随意谈论一些有安全隐患的内容，如 A 同修安锅，随意扩散，弄得同修压力很大。 B 同修刻录光盘， C 同修打印资料，拥有激光打印机， D 同修做写文章的事， E 同修给送资料来了， F 同修帮助请大法书籍了等等。在学法小组或是同修间谈话中，有人张嘴就来，多次指出也没见效。比如从他们的嘴里，我也知道了多年没见面或根本就不认识的同修某某某在做哪些事，甚至家里的打印机是旧的新的都一清二楚。说这些并不是协调正实法的工作所需要，当你给指出时，他会说我就跟两三个人说。那么如果那两三个人再跟两三个人说呢，就是好几个人了， 那几个人再跟两三个人说，那就更多人了。我知道同修会说没事，我告诉的人都是可靠的。请问那三个人你了解，后面的几十个人你能把握得了吗？当然，碰到问题都要找自己，人人都有责任把好关。能一个人做的事就无需两个人知道，能两个人做的事就不要涉及三个人。写出来提醒一下，在修口这方面对自己要求严格些，静心读读转法轮中的修口一节，看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重视起来就会做好。千万别无意中充当了邪恶的信息传递员。选自文章，请勿无意中充当了邪恶的信息传递员。第二天，当我再从那根电线杆前经过时，发现我贴上的真相粘贴已经被撕下了。这时人的观念又起来了，这种讲真相的方法不太管用吧，不但浪费了物质资源，也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可一抬头就看到别人的电线杆上仍然有人在往上贴一些租房之类的小广告，虽然有清洁工每天在清理，但仍然有人不停地往上贴各类信息。我就想，为什么租房的不害怕呀？他租房不就是为了钱吗？我们这是救人，不比挣钱正大光明吗？是助师正法呢，我怕什么呀？如果贴上不管用，怎么老有人贴租房信息呢？这样一想，我的正念一点点起来了，脑中打进一句歌词，旧观念都是阻碍。选自红银三，对神的承诺要兑现。我便更进一步理解到，全国各大城市乡镇村的空白地方，不管是电线杆上，还是大桥边，还是树上，特别是基层的宣传栏上等等，都是为给我们助师正法安排的，等着我们大法弟子去把真相贴上，营造出一片片正的场，金光万丈，从而达到助师正法的目的。我现在才明白，如果不管严寒酷暑，风吹日晒，刮风下雨，行人总能在每条街上的电线杆上看到我们的真相标语，能做到这一步是多么坚实的助师正法呀。城管也好，清洁工也好，他们撕掉了，大法弟子就再贴上，没有怕心，不把邪恶放在眼里。我就是为救人来的，能常年稳定地坐下来，这的确太了不起了，这才是实修啊。原来以为走在街上贴真相粘贴的老年同修，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太理解师父的法，只能做发资料贴粘贴的事。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修的扎实的表现，真是最了不起的。难怪师父说，只是弟子人心懒。选自红银三，麻烦。文章选自突破常人观念。因为我每天都要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所以每天都能看见楼门口坐的那几个老太太。他们见我就问，干啥去啊？我就说，逛商店买东西，锻炼身体。但是心中很反感坐这里的那几个人。特别是有个老头，经常带着红袖标坐我楼门口晃来晃去的。有一次，他看我骑车走了，竟然回家骑上车追了上来，问我干啥去？我说，洗澡去。他转身回去了，因此我发觉他在监视我，我就带着争斗心、仇恨心给他发正念，让他腿疼下不了楼，让他遭报，情绪完全是对立的。于是我跟坐楼门口的那几个人关系都紧张起来，他们经常用特别的目光看着我，心里很是别扭。有一天我听大法歌曲，歌中唱道，365天心中充满善，幸福就会时时与你相见。我的心一惊呀，我修的是真善人，我怎么会对邻居这么不善呢？从此我彻底改变心态，对他们每个人都发出正念，先把他们念头中共产邪灵灭掉，每个人都换上法轮大法好的思想，也不让那个监视我的老头腿疼了，让他们都得福报，不再烦他们了。同时分别好好的和他们相处，给一个老太太买 DVD 送她水桶，给不会包粽子的邻居送粽子，买菜回来给坐在门口监视我的老头水果吃，冬天下雪我就去把楼道打扫干净， 有时邻居也跟我一起扫。一天下楼，听见有人问那个监视我的老头腿还疼吗？他说好了，不疼了。几天后，我在小铺里看到他正在打麻将，就热情地打招呼。没想到他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我老伴儿想要退党，共产党太坏了。我看了楼道里发的小册子，过去我为了女儿吃低保替社区监视过你，以后再不干了。原来他还不是协党党员，我给他老伴儿起个化名退了党，又给他讲了真相，从此再见面关系正常了，楼门口坐的人也经常换地方了。回想起这些人情冷暖，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如果我发出的是善心，回报的就会是善，善恶有报是天理，首先从自我做起。师父在《法正乾坤》中写道，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文章《我用16年的修炼历程正视大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中华传统美德之一忠孝节义。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四字道德准则。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数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磨砺自己的品格和节操。遇事沧海横流，遇事如此。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一部浩瀚的24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忠孝节义列传，从中使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经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谛，以及古圣先贤伟大的胸襟。忠，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对天地、真理、信仰、职守、国家及他人等都至公无私，始终如一，尽心竭力地负责完成分内义务之美德。忠者，德之正也。从造字可见，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忠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忠生。忠敬也，尽心曰忠。说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诚尽责，就是忠的表现。 中式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范畴。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一次，他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可以到处都能行得通的办法。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意思是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之邦也会畅通无阻，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曾子还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以及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为别人做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每日查找自己的忠诚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亦即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谓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忠恕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古时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评价。东汉马融因有感于孔子写了《孝经》，而独缺《忠经》，因而补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两全。《忠经》是系统总结忠德的专门经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说成是天地间的至理至德。《忠经》对忠的含义、标准、目的做了全方位的阐释，并分章对人类社会各阶层应履行的忠道进行了阐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需各尽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动天心，各种美好的祥瑞都来相应，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忠经提出君王要上士于天，下士于地，忠士于宗庙，以临于人。诗云，昭示上帝，虑怀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侍奉天地宗庙，并将其德行展现在举国百姓的面前。如诗经上所说，敬事上帝，无私爱民，就能获得上帝所赐的无量福分。用这个忠的德行来保全国家，这又是一个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说，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治理国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从忠这个字出发呢？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礼以伤物，不惮事以举任，为善是与，为恶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忠谏是让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并且还要避免君王胡作非为，要直言以使其改过迁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职守是要替大众维护正理，不仅是在对于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对于天下众生的忠。他既不愧对自己的国家，也不愧对自己的君王，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归谏君王的过失，当君王有任何不对的事时，忠臣是不能不力争到底的，故云从道不从君。忠经还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忠德观念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邪则不忠，忠则必正，意思是一个充满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为大众设想的。大哉，忠之为道也，失之于迷则可以保家邦，失之于远则可以及天地，意思是伟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处可以保全家国，用到了远大处，那股浩然之气充沛于天地之间， 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气的。为天见人，善恶必应，善莫大于作中，恶莫大于不中。中则福禄至焉，不中则刑罚加焉，指出上天明鉴，善恶必报，天下尽忠，纯化行也，可以导正每个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尽善尽美，做到忠的极致。这就是古圣先贤的至道所在。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更不是无原则的臣对君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在对待君臣关系上，孔孟都是从相对关系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礼来对待大臣，那么大臣就会尽心去做君所任命的分内之事。大臣是君所采取的原则，应首先看君是明君还是昏君。子路问事君，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瞒君王，但君王做错事可以不惜犯言正谏的。孔子和孟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的听从君王上司之命。孔子说，责难于君谓之公，臣善避邪谓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过错才是忠臣的功，能导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陈道》中说，从命而立君谓之顺，从命而不立君谓之陷，逆命而立君谓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应能正君王的偏斜，实行兼爱，不结党营私等。左传说，上司立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于民。儒家提倡道统，指出人君应顺应天道，天子的行为应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观认为天道规范一切，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即以忠臣从道不从君。谈起忠的时候，人们会自然想起历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爱国将士，如屈原、苏武、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包拯、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等。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萦怀在胸的是民族大义、百姓的安危，这正是他们的忠贞之处。如三国时诸葛亮心怀济世安民的夙愿，则人君而辅之，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白帝托孤的信任。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临危受命，忠心如初，独撑大局，力挽狂澜，直至南中平定，百姓丰衣足食，后继续扶助后主， 渴望完成光复汉室的大业。他的忠于职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金兵大举进兵中原之时，面临中原沦陷、山河残破、人民流离，岳飞力主抗战，率领岳家军抗金破敌，屡建奇功。他严于治军，体恤士卒，爱民如子，缔造的岳家军军纪严明，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每战必胜，令金兵闻风丧胆。众元帅皆称赞说，难得岳元帅帐下都是忠义之人，所以乌珠屡败，连金兵也不得不叹称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然而奸臣秦桧却卖国求荣、陷害忠良，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岳飞还我河山的凛然正气及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千百年来，人们是多么怀念岳飞等忠臣良将，而对秦桧等奸臣又是何等的痛恨和憎恶。有诗曰：万古共称秦桧恶，千年难莫岳飞忠，日月同明为赤胆，天人共鉴在青忠。忠的要点在于一其心，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中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为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传世的精神内涵本身便是仁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极力赞美，自汉书后晋书、两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设有忠义传。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因此无论人们成就什么事业，要想真正做好，须臾都不能离开忠字。忠既不居于时空，也不居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